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呢，今天先把花座观的那个卡通先看过，好，我们再继续。
阿难和维提心，
你们仔仔细细听好，用心去思考，我将为你们分别解说去除苦恼的方法，你们好好的受持熟记，并向大众广为传播宣说。
佛说这话的时候，阿弥陀佛出现在空中，观世音、大势至这两位大菩萨侍立在他左右。阿弥陀佛的光明强烈炽盛，已经是闻所未闻，百千万亿的阎浮檀金色也不能够与那光相提并论。维提西夫人意外见到阿弥陀佛，连忙扑倒在地，行大礼参拜。参拜完毕，维提西夫人请教释迦牟尼如来说：“
世尊，我现在因有您的佛力加持的缘故，才有幸见到阿弥陀佛以及两位大菩萨，但未来的众生将怎样才能见到他们呢？”
释迦牟尼如来告诉维提西，
要想见到阿弥陀佛的人，心里应当升起这样的意念：在那七宝地上有无数的莲花，那莲花在每一片莲叶衬托下显现百宝颜色，每一叶上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上的图画，每一根脉线上放出八万四千种光，那光寥寥分明，都可以通过观想而看得清清楚楚。那稍小的莲花和荷叶，也都有直径为500万米大。这样的莲花有八万四千片莲叶，每一片莲叶上有百亿颗摩尼珠王作为装饰，每一颗摩尼珠发出千种光明，其光如同一个巨大的七宝合成的盖子，折射在整个地上。那花台是释迦毗棱伽如意宝座的，这个莲花台用八万金刚真书伽宝、梵摩尼宝、妙珍珠网作为装饰，在这莲花台上自然而有四柱的宝状，每一宝状都好像百千亿座须弥山。宝状上的宝幔如夜摩天宫，又有500亿微妙的宝珠作为装饰， 每一颗宝珠有84000种光，每一缕光放射84000种不同的金色，每一种金色遍照极乐国土每一角落，随处变幻不定，现出种种的意象，有的变为金刚台，有的变为珍珠网，有的变为五彩云。这些金色随顺各处变化而显现，所变现之相物皆都用作佛事，这叫做花坐相，观想法门中称为第七观。
所阿难，
如此神奇的莲花，本是由于法藏比丘行愿之力，所以成就。若是想观见阿弥陀佛，应当先修行此花坐相。修行花坐相时，不得有杂念干扰。每一片叶，每一颗珠，每一缕光，每一座台，每一个钟，皆应依次一一观想到。能观想到如同在镜中自己看自己的容颜一样清晰时，便修成功。修行慈想成就者，可以灭除50000亿时劫的生死之罪，在将来之世往生极乐世界，依照我的教导而修行此观的是正确的观想法，若不依此观想，便是无正确的邪观。
好，我们先看到这个花坐观。好，接着我们看这个净土师花坐观第七观的部分。花坐观第七观名花坐观，想成七宝地莲花，卖光花叶乃无数，84000非强夸，台上宝珠虽是幻，镜中面相未曾差，虽云大道离真伪，不爱通人辨正邪。好，我们刚看完这个影片啊，再来看这首诗啊，应该大家啊更好观想。好，那这首诗呢，它这是大意是这样子，我们消文一下，说第七个，好，十六观的第七个观想呢是花坐观。那想要观彼佛者，就这个彼佛就是想要观阿弥陀佛的这个修观的人呢，应当先观七宝地上有这个莲花，并观想这个莲花的花瓣。刚刚看影片上花瓣还有这个花瓣上的脉络，它所放的84000的光明，以及这个一个莲花座有84000个花瓣，这样其实呢都是代表有无量无数。那这边呢都说啊，一一皆有84000之多，这个呢84000非强夸，并非是啊这个佛呢虚伪的夸张跟赞叹。要明白呢，这是这个佛呢是如语者实语者。那台上宝珠虽是幻，就是这个莲花台呢，这个莲藕 不是莲藕，莲蓬本身呢是人参宝做成的，那上面还有一些装饰，有这个牟尼宝珠，各种什么这个八万金刚真俗家宝，这些各式各样的宝珠来装饰，虽然呢如梦似幻，虽似幻，但是呢我们修行人来这个起这个观想的时候啊，是一一清晰分明，这样的清晰程度呢就好像镜中面相未曾差，就好像我们自己啊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面貌一般，是分毫无差的。最后一句，虽云大道离真伪，不爱通人辨正邪。虽然说佛法的这个大道是离于真伪的分别，但是呢并不妨碍啊我们呢这个学习佛法通达佛法的人啊来分辨这个其中的是非跟正邪。这个就是其中的大意。好，那我们一样呢练习十分钟听这个法师的庆声呢起观这个开镜，你要先持名的就先持名，要先观这一句诗的就先观，都可以看自己的方便。好，我们先呢回答同学的问题。同学提到说啊，他尝试在这个睡前练习16观的第一观，这个日观，才发觉呢这个修日观啊也很不容易。一开始呢是太阳的光就是透不出来，那用力一勉强用力一点勉强出来一点，这个光呢是微弱，忽明忽暗，飘忽不定，无法维持。那就是说呢这个他也想说多多练习啊应该会改善没有错，不是本来就是熟能生巧。但是如果说啊日观还没有练习成功啊，16观后面各位现在修学到现在知道是越来越复杂，那就更难观得出来了。修日观之前呢他是先念大悲咒包括心经，再念六字佛号，再转四字佛号，那这些呢他都是念出声来，等到心很宁静的时候才修日观。那他想说以后呢是不是直接从六字佛号开始就可以直接这个等心宁静之后就可以修日观，这是他的问题。那再问呢出不出声念有没有关系？那我想呢因为可能呢如果你有真正在练习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啊都可能是各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课堂上回答说我们啊观经修学到目前为止，各位可能心里都有这样的想法，说啊我也一样，我连第一观的日观都观不出来，那后面我们学到现在依报是越来越复杂，水想地想树想这个 总观想这个正报后面又比依报更复杂，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知道我们因为平常我们这颗心啊你没有注意它，没有来训练的话，它不是散乱就是昏沉，生生世世都是这样来的。好，所以你现在来练习16观，要来学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第一观日观观不出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非常正常。可是你现在发现这么困难，那可能呢你就觉得说哎呀那现在怎么办，非常烦恼。其实呢这个办法有没有办法解决？有，这个办法呢就像现在各位一样，不要怕困难，坚持下去，你一堂课一堂课的文思修，一坐一坐，一关一关的练习，我们不要去想，心里老是想这个祖师大德都说啊，众生做这个障重，静系心出，这个四仰神飞就是神识到处攀援，观难成就。你如果边修边这样想一直都这样想，那你当然观不出来，是一定观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啊， 祖师大德们他们说这一句话，他的用意在哪里？主要是在赞叹持名念佛的功德。哎呀，说这句佛号，你看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哈、啊，这个三根普被利顿全收啊，你只要愿意发愿，谁都可以念，三岁小孩都可以念。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法门，这个持名念佛这么简单，我们就看清它。好，要我们呢对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法门要有信心。好，这是祖师大德说这句话的用意。所以我们明白祖师大德说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常常用这句话来打击自己的信心啊，觉得说哎呀，我实在业障重。这个也不用你说，对不对？业障不重，怎么会在这里受苦呢？早就去西方啦，这是一定的事情。那你观这个止观功夫一定不好嘛，因为没有训练过啊。好，所以日观即使是十六观的最简单第一观，你都观不起来，那是很正常的，很正常。好，所以我们只要呢，现在觉得说，哎呀，这个。了解自己目前的状况，好，修行的功夫，好，觉得自己的定力不够，那我们呢就好好有这个机会，就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好，就来加强练习止观，这样就好了。好，那方法就在这里啊，我们照着这个佛菩萨在经典上的开示，这样做下去，持续做，那这个效果一定会出来，好，不用着急。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学习观经的重要性，好，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修这个观经，好，学习观经的功德利益到底在哪里，好，说各位不要小看说我们按照经文这样观一观想一想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好，那要知道呢，我们这颗心啊原来呢到处攀援的，好，你看看刚刚练习十分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到这念心啊，等你这个门是关着没有错，可是他自己会跑，等一下跑到办公室，等一下跑到家里，等一下跑到这个美国去了，到处跑的。他是这念心，他是可以骗三我们说三界九地的，到处跑的，抓都抓不住的。这颗打妄想的这念心，现在你能够按照这样子经文上的开示，修日观、修水观、修地观、修树观。这念心能观想的，这念心能观想，它就是在修定。好，那每一观你都能观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在修慧。所以修十六观经可以让我们的定慧力慢慢它会加强，无形当中它会增加我们的功夫的，但是绝对不是一修就成，那是不可能的。好，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到阿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啦、啊，好，无量寿经讲的要一向专念啦、啊，好，他这部经讲的要什么专心细念啦、啊，那将来我们才有能力做到。好，那我们能做，我们这样常常训练它，那是不是能让我们对往生更有把握？你心里会踏实一点。好，所以呢，这是一个修定修慧很好的一个方法。好，这部十六观经，好，透过这十六种这个观想的方法呢，就是来训练我们这一念心。所以我们不用呢这个觉得说哎呀自己怎么到现在这个功夫还这么差啊、哦、连最简单的第一关日关都关不出来关不清楚啊、哦、其实不必这样子打击自己啊、哦、这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啊、哦、只要你愿意的话常常练习啊这个情况一定会改变会改善啊、哦、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有定力之后啊这样你这样日积月累慢慢训练这念心的这个功夫之后有了定力之后啦我们的善法功德啦才会慢慢升起。好，所以没有得禅定之前你说我为什么一下会怀疑明明上课上好好的啊对净土法门对往生西方抱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呢这个不晓得怎么搞的常常会心里突然一震就想诶真有西方极乐世界吗哎呀我这样持名这样修观想临终阿弥陀佛真的会来接我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吗、哦、有时候他就突然跑出来问自己然后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啊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惭愧心也还是呢脸不红气不喘的不知道哪里做错了连错了都不知道 那个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力，平常就没有训练正念心，所以你错了你都不晓得。如果我们有定力的话，我们心中啊常常会恒常跟这个喜乐相应，身心又经常在清安的状态，我们这个身心的状态，你第一个会感觉到你很少发脾气，这个嗔恚心它起不来。为什么？因为有定力辅助它，嗔心起不来，也不会常常闹情绪啊，心情不好要打电话跟人家诉苦啊，好抓着人家不放，一电话一讲三个钟头啊，都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你有定力摄持，那跟嗔的那个相应的什么愤，好愤恨恼忌害，这个愤就是最常见的下床气，昨天没睡好太热，一起来没有人得罪你，可是呢谁跟你讲话都就倒霉，一定会被骂。为什么？这个愤心中就是很不舒服不愉快，很想发脾气。那恨呢，就是呢明明在念佛，怎么一下子浮现的是谁曾经对不起你恼害过你，那个恨就跑出来。那如果没有排除的话，那个恨再加重就是恼，想要怎么样去这个恼害别人，不然就是嫉妒心。一下子呢这个正念心啊无缘无故他就有这些跟嗔相应的烦恼生起来，这个都是呢定力不够的关系。我们常常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啊会有这些情绪产生，所以我们那个念头生起来，如果有定力的人呢，他生起来都会是善的念头。所以随着我们慢慢练习这个修这个十六观啦，我们的定力应该会增加。如果我们都有平常都有练习的话，那我们这个善心呢又会不断不断的开发，虽然一样都是善心，但是它有层次，有不同，它会越来越深厚，善根会越来越深厚。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的定力功夫的增加，我们那个善心会越来越开发的越多，然后越深，所以我们的信心呢会越来越足，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一直到最后信心圆满。好，所以说我们啊修行其实就在修一个信心而已，信心圆满就成佛了。好，那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好，你说往生的三资粮是什么？信愿行，最重要还是信。因为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刚讲你怀疑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会不会来接你，这个你一不信的话后面都不用讲了，也没有不可能有愿也不可能有行，所以这个信是最重要的。所以修禅定很重要，也就是说止观一定要修的原因，就是我们刚解释过了，它的原因就在这里。一旦我们有了定力之后呢，其实呢你不用勉强自己，或者要求自己说哎呀我怎么又动这样的恶念头啊，常常会有那个恶念头无缘故就窜出来，说啊我不可以我不可以，我已经是佛弟子，我受了五戒又受了菩萨戒，怎么可以这样的想法，这种恶这么恶的念头一直在那边责备自己。如果你有定力之后呢，它是自然没有恶念，因为被定力辅助，所有的烦恼种子都被我们的定力暂时辅助，就像这个石头压草一样把它压住，它没办法浮起来，没办法现行。所以经典上才会说色界初禅以上的天人他是没有嗔心的，不会生气不会发脾气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修定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今天不管念了多少佛号，修了多少功德，一念嗔心起，什么百万障门开，还什么火烧功德林，全部烧光光。所以这个嗔心对我们这个修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扶助嗔心最好的方法除了忏悔以外就是修定，修定它暂时就可以把它扶住。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修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只要有定力呢，我们的烦恼心呢就暂时可以被扶住，那心中所升起的都是善的念头，那我们所造的呢都是善业，生于一开始呢都是善业。那如果我们再透过忏悔，再行善，再我们把我们过去这个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些啊烦恼啊恶业的种子慢慢慢慢把它清净，慢慢清净之后呢，那如果那个这个业一定要报的话， 就可以中报禽兽、啊、那不一定要报的、啊、他就可以清净、啊、你就不用受报、啊、所以你看多好多便宜、啊、说这个我们也常常讲过这个忏悔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赶快呢把我们的这个恶业的种子啊把它忏除干净、啊、那能够忏除干净呢他就不用受报、啊、那一定要受报的透过我们的自诚忏悔他也可以打折扣。所以佛法绝对不是说哎呀宿命论啊，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像已经没有办法这个有任何转还的余地啊，其实不是啊，所有的业力都是我们可以自己主宰的啊，所以古人常讲命由我做，然后呢福自己求啊，那每个善恶业都是自己造的嘛，不是谁给我们的啊，那已经造的来不及的，那我们就只好透过忏悔。但是我知道将来我们不要再造，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啊、那要造呢至少是造善的、啊、跟人家这个相处、啊、都是呢造作清净的业、啊、将来呢就不会受到这个恶业的这个果报、啊、那再提到说这个要修日观之前呢先念大悲咒、啊、还是呢再念这个六字佛号再转四字佛号出不出声音、啊，这些呢都没有关系啊，重点呢就是刚这个啊同学提到的，就是要等心很宁静的时候才修日观。好，所以前面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不管你念心经大悲咒还是念六字四字，就是在修止，修止，止观的止，那止的目的就是要让心平静下来。所以你的法门你欢喜的是修心经，念一段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哎，你就真的平静下来了，这是你的方法你的法门，你就用这个法门。他适合念四字，你适合念六字，个人不同，那你就用你的方法，你这个法门适合你，你就用这个法门。重点在念了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心静下来，这个是重点，个人不同都没有关系，有人观呼吸，有人做什么，有念一段经，有人念一段咒，都没有问题，都 OK 的。好，重点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宁静下来，那看我们每个人相应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就用那个方法。好，好，所以这个应该这样的人就没有问题。重点还是啊，多练习，好，熟能生巧，好，不要呢这个一曝十寒啊，修一天放三天。啊，十天以后再来，那这个要有效果呢，就会比较难。好，好，我们问题回答完之后，我们接着看30页，30页最后一行，啊，第八关这个佛菩萨相关，啊，我们继续看佛啊，为我们开示这个观想法门的重要原理。啊，我们看经文，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32相80随行好，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啊，我们继续呢把这一句啊非常这一段啊很重要的啊把它加以说明。啊，说这个一切法它到底是怎么升起的呢？我们知道呢，一切法都是八识所变现的。那你要问这个八识从哪里来？就是从呢这个一念无明妄动来的。所以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我们呢都是清净的真心，本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跟佛一样。那真心里面呢是离一切相，离一切念。那坏就坏在呢这个一念妄动之后呢，无明一起。心一动，啊，这个就有了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第八阿赖耶识本身它是真妄合，真心跟妄心在一起的，啊，真心加上那一念的妄动而有了第八阿赖耶识，所以呢它是真妄合，啊，然后第八阿赖耶识再变现出能缘跟所缘，能缘的心跟所缘的境，就是我们所谓的见分跟相分，那而有了一切法的升起，包括我们所谓的身心世界，正报还有依报，这些呢所有都是 第八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才说呢，一切为心，万法为识，一切为心造，都是从这个真心一念妄动而起无明，而有了第八阿赖耶识，然后呢，才有了一切的身心世界，一切法的产生。那我们把这个见分呢，就把它当作是我，我在看，我现在看这个花，那这个见能见的这个见分，把它当成我一个我在看。这个花呢是这个看的一个这个所缘境，是相分，所以呢把它当作呢有一个我，还有一个被我这个我看的这个相分当作是法，那不知道呢它都是从这个阿赖耶识的自证分所变现的，所以变成说本来是依他起，这个因缘所生的当下，我们说这个依他起的当下呢，起了这个片计所执，以为有一个我在看一个什么东西，那片计所执呢，就是执见分为我，相分为法，所以我们明白一切法它是怎么升起的，就能够面对一切的境界的当下，我们说刚讲因缘所生的当下，就是依他起的这个当下呢，就可以不起这个片计所执，只要能够这样，每一念你都是真心起用，用完就回归真心，那就能够回到这个圆成实。所以这些唯识的名相，用这个依他起、片计所执跟圆成实来说明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简单容易的。所以这个唯识的名相，你听不懂都没有关系，这都不是问题。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要我们了解呢，一切法它都是八识的变现。八识本身它是真妄合合的，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帮助我们回归真心，这件事情就变得不是那么困难。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明白它一切都是八识所变现的，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你要放下，你要看破就很难，因为你就觉得它是真的啊，真实的啊。你说为什么我们世间人愿意花一辈子的这个时间精力拼死拼活的，为了什么？为了给这个身体五蕴假合之身，吃好的、用好的、住好的，要有大车子、大房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但是如果告诉你这些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死了谁可以带着走？没有。那这样叫你放下，你才可能啊，你才放得下啊。一切都是真实存在，而且生生世世可以受用，那拼死拼活谁要来这边听课？我当然加班再加班啊，想尽办法一定要拿到名闻利养啊，这一定的嘛。所以道理没有真正明白的时候啊，是没办法看破的啦。看不破一定放不下，怎么放下？死都不瞑目嘛，怎么放下？放不下啊。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一切法不是真实存在的，就不会起这个我执跟法执，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这个我现在坐在这里，现在这个讲话的人跟听话的人，他就是一段时间这个阿赖耶识支持这一段生命的这一段时间而已。那每一个人给他一个名称，一个名称，这个是不是我？不是，不是我。一段一段不同的因缘，它就会升起不同的这个现象，那它不是我。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的话呢，真的是抓得紧紧的，每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谁不害怕？你明明跟他讲这一段生命结束之后，死的时候去哪里？你会再去轮回啊，会再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他会高高兴兴走吗？没有呢，没有一个人高高兴兴走的。他很害怕，他害怕现在这个生命啊不见了之后他就没有了，这个我就没有了。所以有人啊，他现在啊送到台大医院去啊，肝癌三次开刀了，都已经末期到末期了，没办法医的。可是他还是要去医院，各个医院现在大医院通通挤满了，没有病床，那怎么办？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急诊室的走廊 都没关系，啊，要等等病床，在那边等呢。护士跟他讲：“你休息一下，你睡一下。”他不敢睡，为什么？他怕呢，他眼睛一闭下来，不能醒啊，不得了，这件事情糟糕了，不睡，三天三夜撑着，就是不睡就不睡，多苦，你看多苦，身体已经病成那样了，他还要撑着，不敢把眼睛闭下来，怕一闭下来，这条命就呜呼了。那眼睛再睁开的时候，他不晓得去哪里了，对这些生从哪里来，死去哪里，完全不放心，因为道理不明白。你叫他怎么放下？放不下。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真的一命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他能去哪里？一定是去不好的地方，是不是？这个心这么的纠结，这么放不下，他能去哪里？哦，所以我们呢，对这个道理呢，一定要明白，说这个从见分跟相分呐、啊。你明白它是呢这个我执跟法执所升起的，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我们要回归到自证分，再由自证分回归到这个真心呢，这条路清清楚楚。虽然我现在功夫还不到，但是呢，这个地图都是清楚的。好，那如果能这样子的话，就能离开这个十法界，而入到一真法界，好，把这个一切的无明都去除，就能够圆满究竟的成佛。所以明白一切法是怎么来，好，能在一切依他起的当下，我们说因缘所生的当下，我们就随顺因缘，你不会去起这个我执跟法执，就是不起这个偏计执，这样的知见是非常重要的，好，就能够呢更快的帮助我们了悟一切法是虚妄不真实的，而回归到我们的真心。好，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理的话，这个功夫要提升就很快。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开着车，有了地图，目的地到哪里你都很清楚，那你现在只要上路，好好的把方向盘握好，慢慢的开就可以到。好，要不然呢这个理不透啊，你明明就是以为真实有的啊，这个房子真实有，车子真实有，我的儿，我的女，我的先生，我的妻子都是真实的，爬过一天，这是真实的啊，怎么会是虚妄的呢？好，所以你就会非常辛苦的。好，你会告诉自己要放下，要放下，要看破，用压抑的，但是呢，一件都看不破，也放不下。好，所以老法师啊，净空老法师常常呢一再一再提醒我们，你要看破，你要放下。那为什么我们老是看不破，老是放不下呢？各位有没有找出原因呢？为什么？为什么看破放下这么难？你还有什么东西看不破？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的？就是因为呢，我们的道理还没有真正明白。好，如果你真的证到一切法，刚讲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都是阿赖耶识变现的。好，真正相信五欲六尘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才会真正甘心看破放下。这时候呢，不是人家压着你，哎呀，你要看破，你要放下，不是，你自然你就。都是假的嘛，你认为我拼了老命还造了那么多业，这不值得，